好，主日平安，今天是4月23号，四月份的第四个礼拜，也是我们这个塑造主生命十架篇开始的第二周。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呢是活在主的话语中。我们门训这个六周的这个门训很不容易，所以我在想啊，这个门训它的名字叫做十架篇，第一本四本书，一个系列四本里面的第一篇就是十架篇，要背十字架当然不容易，对吧？所以我们要下来要背诵的这六段经文其实就六节，不多都是出于约翰福音的，所以我今天先介绍一下这个福音书怎么一回事。因为这卷约翰福音呢是非常的特别，它是写于主后的90年左右，比其他三卷的福音书呢要晚不少年。内容呢它跟这个其他的福音书很不一样。约翰福音呢它跟其他的三卷书很不一样。根据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呢，就是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福音书里面大概只有7%呢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出现过，93%呢是约翰福音自己所特有的。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么特别当然先介绍一下这个作者约翰，我们知道是约翰，我们现在知道是约翰这个根据是教会传统的一般就认为约翰福音的作者呢是耶稣的那一位所爱的门徒这个不要跟另一位约翰，因为约翰是一个真的很普通的名字很普通的名字福音书里面有好几位约翰，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应该是表哥，比耶稣早好像早6个月吧出生他是为来他来了是为耶稣来预告这个道路的。但约翰福音这个作者呢不是这个施洗约翰作者约翰呢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最后的晚餐你们看有那个最后晚餐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坐在旁边耶稣最旁边的那一位就是这个约翰。而且你看耶稣跟他的关系真的很特别耶稣其实跟每一个门徒的关系都非常的特别，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同样的非常的特别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将他的母亲玛利亚交给了他这位门徒约翰来照顾。他怎么说的母亲这个是你的儿子，他对这个约翰说约翰这个是你的母亲，所以后来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里帮他照顾他帮他养老送终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约翰这个相信他也是门徒当中应该是不是最年轻的那一位，也是比较年轻的那一位，因为他活到最后，你看他活到主后90年而且他晚年的时候是被放逐到一个地方，那个叫做拔摩岛，他就写了我们最难懂的那卷书圣经最后那卷书启示录，那个作者也是约翰。所以约翰还写了新约里面的其他三封书信约一约二约三他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约翰原来是个渔夫，他在被耶稣呼召成为门徒以前呢，他跟他的哥哥雅各就是跟着父亲在加利利湖这里以打鱼为生非常平凡的人。但为什么后来为主所用，就成为非常不平凡的人所以约翰福音很特别，我刚才都讲了非常特别。它里面呢包括了耶稣对他自己7个宣称，都是我是开头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了耶稣讲过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就是复活和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葡萄树、哦、最后那个就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这两个礼拜要背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哦第五节。所以这些都是耶稣非常独特的身份之外，还有我们都知道、哦、耶稣是神，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弥赛亚，救赎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和平之君，很多很多。就像约翰福音最后那句经文所描述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一小段啊，从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31到38节，八节的经文不长、背景先讲一下哈，耶稣出来传道他行神迹带门徒、啊、他传讲的是什么？得救重生的福音信息，叫人悔改，要撇下一切跟从他，这些都非常怎么样 radical， 我们说颠覆性的革命性的教导，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是他们祖先亚伯拉罕、啊、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他们跟从了这一位神、啊、这一位神呢已经跟这些以色列民立了盟约、啊、以色列他们相信是神从万国万民当中把他们拣选出来的子民、啊、所以耶稣时代的这些宗教领袖认为呢，只有遵守律法，摩西的律法、哦、以及这些传统仪文的规定，传统很重要，律法很重要，他只要守着这些规定，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神的应许，达到那个圣洁的标准、哦、但是呢，实际上这些人、哦、我们再说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心其实是越来越远离神，剩下的可能就是表面的情见，那个表面的敬虔、啊、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耶稣所反对的、哦、他们的这种律法主义，假冒为善的人，这样一个光景。好了，我们看耶稣来了、啊、宣告他是天父的儿子，他亲自的宣称，我们刚才说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急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个是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非常排他性的。所以当时2000多年前他一讲这样的一宣称，哇，犹太领袖都极力的反对。然后后来呢，又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耶稣的教导，又跟从他成为他的门徒，那这些宗教领袖就是更加的恨这个耶稣了哈，可能出于很多的什么妒忌啊、这个骄傲啊、自义啊，这些种种的原因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所记载的是耶稣在、一个犹太人很喜欢过节的哈、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他节令很多，而且每一个节令他们都要上耶路撒冷去圣殿那里去敬拜啊，去祷告，其实很好的，这个神赐给他们的这些节日庆祝，一种群体的生活，非常好的。但问题是他们怎么用，对吧？所以耶稣呢也是趁着这个节期，因为耶稣其实他生在犹太人的家庭当中，他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也要庆祝这些 节日，上了耶路撒冷，他就在圣殿里面呢就开始讲道啊、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宣称了，在第八章第十二节那里他 宣告了什么，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哇，为什么耶稣他是宣称他是生命的光，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世界的光、据说他们祝棚节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啊、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现在没有了， 我在讲2000多年前的时候都会张灯结彩，都要把灯点起来，他们要用这个光，这个灯光来代表当年、摩西、当然了，神派了摩西 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过红海到这个沙漠当中旷野当中走了40年。他们怎么走的？白天有那个云遮住他们，让他们不要受到这个太阳的晒，这样子保护他们。晚上又有那个什么灯哈，那种光柱来带领着他们。所以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要纪念犹太人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当中走了40年，神如何的保守他们，眷顾他们，所以他们要张灯结彩这样的一个庆祝。所以耶稣很宣布了，我是世界的光，你们这个世界殿里面的光，这个人做的这些光毕竟还是要过去的，对吧？就像现在耶路撒冷都没有那个圣殿了，圣殿都过去了，但是耶稣什么？我在，跟从我的永远都不会在这个黑暗里面走，要得到这个生命的光。所以之后你们会来看这个耶稣跟有法利赛人犹太人有一个一来一回的一个辩论，辩论了很多，他证明他的见证是真的，是从父而来的。所以耶稣说了这些话的时候呢，30节那里很多人就信了他。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些人听了耶稣的道在圣殿里面而且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主耶稣？那我们接下来从这个第31、38节这里，我们会看到耶稣跟这些人继续有一个对话，但是在对话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些人只是表面的相信，他们或者认同耶稣你讲得 很好 OK， 认同耶稣的一些教导，又可能把他所行的神迹，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起码有7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这些人犹太人被他的神迹所吸引真的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呢也很 有一些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会越来越的越来来拒绝他，甚至说要杀他所以耶稣面对这一群这么多人似信非信又这么多的问题这些犹太的听众，所以他要清楚的阐明谁才是真正的相信他跟从他成为耶稣的门徒的那个身份那个特性是什么。所以32节他就教导了，那你要31节那里他就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Hold to my teaching， 持守耶稣的教导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要背的那个经文，也是藏在我里面的葡萄树和枝子，记不记得那个比喻那个照片，我在这个今天的这个讲到的经文这一篇经文里面也给你们看了一个葡萄树，我们上面讲的这个葡萄树是我前两天刚刚拍的枝子还没有长得很多，但是你会看到那个非常健康的那个树干慢慢的长出枝子来，葡萄树和枝子持续的连接依靠相信，不是只是表面的相信一时冲动我信主了对吧，哇然后甚至受洗了哇然后还要每个礼拜去教会哇那我的工作怎么办我的家里的车啊房子啊怎么办，要供的吧对吧，要赚钱孩子还要上大学哎呀，持续的相信耶稣这里要讲的，所以活在他所教导的话语当中，活在主的话语中，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耶稣提出做他的门徒的要求就是要持守他的教导。之后呢这个英文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就是 then， 持守他的教导成为他真的门徒以后 then， 哇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哇哇这一句话很好的口号来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在这个知识界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对吧，要认识真理在民主社会当中都会用来，其实真的是断章取义以后大家看见这个口号的时候要想一想，想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是 耶稣的一个应许啊。这里耶稣要教导的就是说，认识，我们要认识耶稣是真理，这个真理将带给人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真正的自由啊。刚才我已经讲了耶稣的这个七个宣称，我是啊，他亲口的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就是真理，得救的真理啊，得蒙救赎的自由。所以我们下来又继续来看这个犹太人跟耶稣的一个对话的互动哈，我觉得真的是耶稣教导是非常活泼的一个问答式的一个教导方式哈，一问一答啊，这些哇，一讲到真理叫你们得自由，犹太人听众就来了，他们就说，哦，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你看他们在想着他们已经是神的这个拣选之民了哈，已经有神的祝福了我们自由啊，我们不是奴仆。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的回答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耶稣这里所想的罪呢，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犯罪的行为，而不是杀人放火偷窃这些既不是当时犹太人认为的犯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违背律法的行为，或者是我们今天认为犯罪就是什么 违反了法规啦、法律啦，对吧？ 要被罚款或者坐监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们回到圣经，为什么神的话语真的是好好的去读哈，上下文的处境根据贯穿整个福音，约翰福音的它的一个主题呢，其实耶稣在这里所提出的罪是针对当时犹太人的不信 unbelief 不相信这些不断的反对耶稣的犹太人，正是因为不信就拒绝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救赎主，他们容不下耶稣的教导，容不下他的道哈，甚至要杀他这个在后来的经文我们看到了哈，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太人是因为不信之罪，被这个不信之罪所辖制而生出的那个行为或者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关于身份的角度来理解耶稣对于罪的教导因为耶稣在下来35节那里他怎么说，奴仆不能住在家里面，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面的奴仆在家庭里面是怎么样，没有稳固的地位，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没有奴仆真的很难想象，儿女呢却始终属于家庭的，这个可以想象吧，家的门永远为孩子们等着孩子回来，对吧所以我们在人在神国里面有两个选择的身份，这里讲了很简单的，不要讲的那些讲的那么复杂，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奴仆，就想象一下奴仆和儿女，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先说坏消息哈，一个坏的消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哈，那坏消息，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知道伊甸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我就不重复了哈。那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在36节那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就是真理，叫人得以自由的真理，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的真理。好，就像约翰福音1:12那里，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了神的儿女。所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份的一个完全的翻转，我们不再是奴仆，不再被这个罪所捆绑，而成为神的儿女，永永远远的住在家里面英文里面很好，他写的 belong to the family forever， 有个 belonging 归属感啊，神的家是安全的，劳累的能够得到休息，受伤的能够得到安慰。我们其实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什么？那个归属感，特别是我们移居海外的华人，或者是线上的听到我这个听这个信息的哈，我们可能是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去工作的，你就很能够体会到那种归属感的需要。我到底属于哪里啊？是这个外乡地呢，还是原乡地啊？原乡人，我以前看那个台湾电影，哎呀，看得很不错的一个片子哈，老片子。然后现在我们更复杂了，是中国人，是属于中国的还是属于美国的？我们还可能会经历一个身份危机的过程。我到底是谁？大家问一下自己，真的是到底是谁？我问过自己，我其实十几年前我已经经过，我是到底是中国，我入籍以后就有这个身份危机，你知道吗？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啊？这个都没有关系了，我还是继续吃我的中国饭，讲我的中文在家里。要是但是我老公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讲英文。所以我然后孩子出来就有问题了，你是按照中国那一套还是美国那一套教导他呢？是吧？是吃面包还是吃米饭呢？哎，这个很现实的。那问题其实我们的身份，做妻子的身份也好，做母亲的身份也好，其实都是暂时的。你想一想，这是地上的给我们身份。当然了，我们做妻子的，我们要还是有。其实我们讲到这个身份，更多的是讲的责任，对吧？做母亲的没有做好，哎呀，我们最大的一点就是有那个负罪感，那个 guilty。所以这个很不好的，我今天好像又要跟你们当一下心理医生。我自己经历过，爱孩子要是出于负疚感去爱他们的话呢，爱得很累啊。我没有供他们上这个好的大学，我没有能力让他们参加所有的课后班啊、补习班啊，成为什么芭蕾舞啊、什么唱歌。哎呀，我别人是这样做，我做不到，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会觉得怎么？很内疚。那换一个角度，当时我爱我的孩子，我是以爱来，真的是那当我们去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这个负疚感就不会，真的是很难。我知道很难，这个另外一个 topic 啊。今天我就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份要活出来，我们知道，但是有一个身份是超越一切的，可以超越国度，超越地上面所有的关系，甚至超越时空的限制。这个身份是什么？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成为神的儿女，归属于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主的门徒。啊，今天当你和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就已经拥有了这个超越一切的身份。现在的挑战就是我们要珍惜这个身份，要活出这个身份，对吧？当妻子的要像当妻子的，当母亲的要像当母亲的。我们常人都这样要求，那当基督徒的你也要好好的像当基督徒，对，像耶稣学习哈。虽然那个标准很高好像哈，但耶稣的话语是什么？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何持守主耶稣的教导，这个就是我们门训哈，门训养成每天灵修的习惯。先爱主，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就会花时间去认识这位朋友，这位好朋友，对吧？我们一样的好朋友要花时间，要约个时间出去吃饭啊。好像我们每个礼拜能够在教会见面，其实很好，彼此的一起走这条路，彼此的认识，你要花时间的。你要是一个月不来就很生疏，两个月不来我都不认识了。哦哇，你发生这么哦哦，原来你女儿要毕业了。我说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讲门训哈。门训这个门徒这个词，2000多年以前已经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当中，这个不是耶稣自己独创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福音书里面大家都读了哈，约翰福音里面有施洗约翰的门徒，有法利赛人的门徒，对吧？ 啊，但是耶稣啊，但福音书 记载耶稣的事情呢，记载他的讲论，那耶稣的门徒使用的次数是最多啊。他们说，四卷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大概是有人统计了哈，260多次用了门徒啊，就是指什么耶稣的跟随者啊，当时还没有用到基督徒的，后来才用基督或者是信徒这个词哈。所以门徒的意思其实就是学习者、学徒、门生。啊，当时就是某些宗教大师啊，哲学老师啊，哲学那宗教领袖啊，都有一些追随者，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粉丝。我们今天没有门徒，我们今天有粉丝，这个现代人的哈，啊，就是这些门徒就是要在理智上、情感上，甚至行为上面模仿所拥戴的老师，这个就是门徒的身份。门徒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对门徒是很陌生的。我刚才说了，可能就是那个粉丝啊，成为主耶稣的粉丝，那你每天都要追着他，对吧？但是那个是热情啊，追星一族的那个热情，我们基督徒缺乏，真的是，我们可能就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真的是不要做了哦。把那个身份活出来，不单只是有，往往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而且是星期天上教会的时候是基督徒，一出了这个教会的门口，该干嘛就干嘛了，对吧？其实很好，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每一天走一点点啊，改变一下自己哈，又换一种生活哈，对爱的、对主的那种爱和忠诚，渗透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家庭生活、工作、社区当中，哦，从哪里开始？就是从每天跟主有个约会开始，哦，认识主其实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先从学习的他的话语开始，哦，我最后就有用这个经文来结束，这句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回去看这个十架篇里面有的，你们要继续看的话，其实它是从腓立比书，保罗写的那个腓立比书的3:10，很短的一句经文，但是它呢是用了圣经扩大译本 Amplify 那个 version， 所以它很有意思哈，所以我念一下，我的目标，这个是保罗写的哈。保罗的书信里面，翻译的版本不一样，这个可能比较现代的版本，很现代的版本哈。保罗说，我的目标就是更认识他，我愿意一步一步的学习，好使自己能更深入、更亲密、更强烈，也更清楚的去认识他，并感知到、认识到及了解到他位格的奇妙，并且我同样希望认识从基督的复活中涌溢出来的大能力，这大能力也正在每位信徒的身上运行着，我也渴望分担他的痛苦，好让我们能在灵里不断的改变，以致更有他的形象，甚至经历他的死。阿们。这个就是塑造主生命十架篇第二周，活在主的话语中啊，这个信息我们继续坚持操练啊，神赐福。